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刚才许牧师介绍我，我觉得介绍不够，我自己介绍。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在学校遇见了神，让神光照我自己一个罪人，以至于我就挣扎，我怎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我是在传道家的人的，我父亲是传道人，我知道耶稣赦免罪，但是那一次从神的话，我清楚神赦免我的罪，那种喜乐没有办法言喻，以至于我就寻求神。我在大学第四年级，我前面的道路是做一个土木工程师，还是做一个传罪得赦免喜乐福音上帝的仆人，以后又从神的话直到神呼召我。所以站在你面前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只是被主拯救。那我就发现我乐意传这样的福音，因为这个福音可以改变你的生命，可以使你成为一个罪得赦免可以清醒的人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。那谢谢啊，在这边台福教会的安排，我们在这边上课。那上课当中，我们昨天前天有两个特别的聚会，我们都看见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在这个聚会结束，假如有人有身体的需要，我们来为他们祷告，假如有的话。还有假如有人，我今天遇到，我说称他王先生，哦，他都很热心，昨天前天都去了，我就向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，就很近了，很近了。我就巴不得我今天要在这里，可能今天你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你也第一次来，我说你们都在这里都可以经历神。好，那我就来，我们来祷告，我来传这个信息。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谢谢你在这个雪地的地方，我们这么多的人，华人相聚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教会，这里有一个牧灵，我就恳求这个牧灵教会成为一个灯塔，让许多我们的华民在这里找到光，找到耶稣，找到生命的源头，而领受平安。这是我的祷告。你的仆人站在这里，恳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工作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愿你们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你知道这一次耶稣面对门徒第一句话，那其实我就来述说这样的背景。其实门徒的情况是怎么样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主日复活日的晚上发生的。那门徒关在房间里面，因为怎么样，他们活在失望当中，因为没有想到跟随他耶稣三年，最后他们的主人被钉十字架埋葬了，他们的期望都泡汤了。跟随三年他对我很好，可是最后他被钉死了，所以他们失望。这样怎么解释呢？失望。哎，我发现他们又活在惧怕当中。为什么惧怕？因为耶稣都被抓了，现在就是他们。哎呀，再过去就，所以门是关紧紧的，关紧紧的。他们活在惧怕当中，其实他们也活在罪感当中。为什么活在罪感当中？跟随他三年，耶稣对他们这么好，可是最后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他们都逃跑了。这想一想，想不过去。做人也不会做到这样，而是对主说不过去。其中更是彼得更难过了，因为怎么样，哦，彼得原来很勇敢，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就在旁边，他马上拔刀就一砍，还好那个人稍微一闪，是只有削掉额头，削掉这个耳朵，还好耶稣马上只好说收刀日下。不是这样的，假如神要做事情，岂不会为我派天兵吗？收刀日下。 然后哇，刀没有用的，彼得反而孤单起来了。耶稣被抓，圣经说他就远远的跟着耶稣，远远的远远的，他最后到祭司的庭院那边去的时候，冷天气冷，大家在那边弄火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旁边有一个女佣人就看到他，哦，你是看他一伙的，他马上走，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，就转过来这边，就这个就转过来这边，然后他就躲来这边，也在这边生我的时候，有人，哎呦，你的乡音告诉我你是加利利人，你还在同一党，你不要乱讲，就又到另一个地方，没有想到在那边有人，我明明看见你就是他怎么样，我岂是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彼得活在罪恶当中，跟随他三年，最后最危险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都要分散，那么你们都要离开，抵挡牧人来，他都离开，他说主啊，拍胸膛担保别人离开我不会离开，可是竟然是发咒起誓不认识耶稣，所以没时想起来充满着罪感，我怎么是这种人。然后最后我发现他们活在困扰当中，因为怎么样，那天早上听说妇女去看耶稣的坟墓要告耶稣，没有想到坟墓是空空的，马上回来啊，他和约翰两个人就跑上这个坟墓去了，那约翰比较年轻，跑得比较快，就跑到坟墓门口，这个是坟墓是开，也这个彼得，因为他渴慕要见耶稣，他就钻进去坟墓里面，哇！于是他那天他复活，耶稣讲过，但是并没有看过，所以这，所以门徒的状况是我和他一起讲，我在失望，我在惧怕。我在罪感，我在困扰。哎，耶稣就是向这一群人说：“愿你平安。”阿们。哎，我又发现一个问题。其实呢，我们也是常常见的情况。哎，虽然是基督徒，可是，哎，请问你所有的祷告，上帝都按你的祷告成就吗？有没有？有时候上帝啊，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？哎，没有按照你的顺序。哎，有时候我们也有点失望，哎，有一点惧怕。我们在这里礼拜天在这里赞美敬拜，大家大声唱，可是你在你上班的地方，连讲耶稣都不方便，因为讲下去说哦你是基督徒，哎，就注意你的行为，哎，你怎么这样？哦，所以最好不讲。那么有时候吃饭大家在一起，基督徒你吃饭会怎么样？祷告，可是旁边看也怕人家，可是也不能不祷告，所以他很快的动作，奉耶稣的名阿们，哦，而就以为他是为祷，就是这怎么，但是就是不能不做，可是就这样，所以我们活在惧怕，恐怕我们说我是基督徒，人家用别眼光看你，哎，基督徒是这样，哇，有时候活在罪感当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祷告求神赦免我们，可是又犯了同样的罪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我怎么这样，还有就是当我在主啊，我怎么是这么软弱，活在罪感当中，还有活在困扰当中，哎，听到人家做见证啊，这做见证，哎，医治特会谁得到医治你知道吗？我不晓得这一次你们参加的医治特会的，昨天有没有听见有人哎怎么样？哎，行吧，今天我到圣山教会，他们两个人说，哎，他的眼见就好了。那怎么样？那我们出来的时候，还有一个，他说啊，他是怎么样？上帝医治他。那我在等许牧师去的时候，一些姊妹就站在那里，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有一个说，刚才祷告我就觉得好多了，可是现在还是在痛。那我说我们马上祷告，大家就围着他按手，他说他是从楼上不晓得在清理什么跌下来去开刀，那不开刀差一点，哇，才一点 就没有命。他说有几个小时他是空白的，现在不晓得是什么，然后已经都忘记了。然后开刀还有一个铁片在那里，那他说刚才感受好一点，可现在还有。我说马上祷告啊！那些姐妹们就围着，就有人说按手为他祷告，然后祷告祷告完了，他说不是骗你的，都好了。变之后，哎呦，我就发现那我们看见了神迹发生。可是有人说怎么你才有神迹，我都没有。哎，主活在困扰，怎么这边有神迹，这边没有神迹，就活在困扰当中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就是面对这些失望、惧怕、罪感、困扰的人当中，向他们说：“愿你平安。”阿们。好，愿你平安是什么？愿你平安，神要你满足喜乐。其实呢，平安是你我所需要的。一个人小，一个小家庭开始有孩子。怎么样？你在这里，你就期望啊，每天有平安。你不要等一下孩子哦，紧急到医院了啊，太太怎么样啊？工作发生问题了。我想，一个四十岁的人，一个有小家庭人，希望我知道平安。阿门。我们这些长辈来到这里，你也希望平安，出入有平安。啊，年纪大的，我们都要小心，走路都要小心，因为王永信牧师。从他的房间出来去跌倒，93岁，就这样他回天家。所以我们都小心，我们巴不得每天都有平安。阿们。那耶稣第一句话就是愿你平安，愿你有满足的喜乐。那就是我就发现主就是来到那些软弱的门徒当中，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。哎，没有责备，只需要平安。耶稣不是门徒耶稣被钉了吗？已经两三天不见了，耶稣复活以后就来，彼得你出来，你那天不是说你要跟随我到底吗？可是你最后怎么样？没有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说那你们全部都跑掉，我最孤单的时候跑掉。耶稣没有责备，只有第一句话，愿你平安。阿们。好几年前我在带领我们这个联合的退休会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，是在不晓得哪一个教会啊，他什么？那一天我发现在讲道，他在那边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。聚会结束，我就说你到底怎么样？他说牧师，我信主，可是我离开主很久了。这一次营会想我要啊，主啊，我要回来了，我就心里就一直怕。不晓得神会不会拿一个棍子就当头一棒，你这种人，哦，我正在怕这样，没有想到你说耶稣没有责备，说愿你平安，所以他就充满感谢，他再一次被建立起来。我在这里，我们看到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，是为什么样？是看见主就喜乐了，在这里为什么？为什么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呢？是因为耶稣向他们说平安之后，就举起他的手，哦，是那个钉痕的手，给他看肋旁，是被扎的肋旁，水和血流出的肋旁，所以他们看，这就是主，这就是那一位被钉的那一位主，所以平安是用他的手，他的肋旁。用他的生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说他的手就是钉痕的手，他的肋旁就是被扎、被扎、被钉那个伤痕的肋旁。那为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耶稣就是要门徒知道，他就是那一位他们的主，钉十字架的主，是死了，他们看见在坟墓里，如今复活了。已经成就了救恩，他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，已经解决人罪的问题，他已经完成了罪债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而且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哎呀，我在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基督教耶稣不信仰，和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？其实
前没有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的长老来向我说：“牧师，我们需要你帮助。”我说：“帮助什么？”我们教会有一个选举主任，已经做了30年，还没信主。教会的选举主任30年没有信主，我说：“那你怎么会前一个没有信主？”哦，大学毕业说我们需要一个做这样的干事的人，那么他有这个背景。大学刚毕业来我们这里，不会信主吗？没有想到，一年没有信，2年没有信，30年，这叫做什么？这是最忠实的牧羊人。那个忠实，每个礼拜还在做教会的事，哎，你说还没信主？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能够来帮助？”来，我说：“好啊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。”那他们就请我吃饭，吃饭的时候，这个长老来啊，请我吃饭。那吃饭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想，那我就向他讲，我们这个关心你人士的好消息，分享。假如有慕道友今天愿意决志的，我都愿意送你这一本哦。啊，这点很简单，有神。其实我讲，有神，有罪，有救，有福啊，有神，一个爱你的神。哇，这样，哦，他说这我知道，然后说有罪，他说我在教会这么久，实在有罪。而且听很多人说有救，他说我也知道，然后这样最后一下就是有福，就是打开心门。我就说他说可以，我就觉得可以了，那就我这样讲。好，那我们在吃饭前，我就让耶稣有人有罪，耶稣洗罪，我这样讲到最后，这样你可以接受什么？他说啊，这样可以。他说这样，这个祷告，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我现在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是耶稣赦罪，求你管理我一生，使我生我和与你，你现在可以接受吗？他就点头。那说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。上帝啊，我选说牧师翻脸，我说什么？你说耶稣叩门，哎，我就想要说。假如你今天回家的时候，那么晚上听到有人叩门，那你让他先看一下，一看一下，哦，是耶稣，你会怎么样？他说：“当然开门。”我说：“那好，那我们就祷告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我现在去。”然后他说：“牧师大人，是怎么样？观音来叩门，我也会开门。”我的观音来开门，来供我来开门。我说真的，因为他以前都是观音，那对他有对啊，对他有恩的。哦，他我今天早上我在那个神山教会，他有一个从马来西亚的人，那他也就要接受主的时候，他说可是观音对我很好。你说怎么样？他说我坐飞机的时候都向观音说上观音来保佑我，说是那我说。哇，但是有一个比观音更大的宇宙的主宰耶稣来说，愿你平安啊！你打开心门啊！他说：“观音怎么办？就把观音也带到耶稣那边去吧。”你就说耶稣，我就带到你面前。耶稣也知道，他说：“观音嘞，哇，那对我，对啊，他对他有恩啊。”观音的哦，耶稣基督教不同的地方是。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，洗净我们的罪。哦，他说这样，汉人要不懂，就是耶稣赦我的罪。然后呢，讲一下，我接受。那一天，他就打开心门接受了。阿门。啊，所以我想，你要看人家传福音最要紧的，就是耶稣赦免我的罪。我今天站在这里也是经历耶稣赦免我的罪，我今天藏在这里，所以在这里我就看见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。耶稣在十字架宣告一句话，成了， It is finished。 而这几个我们这2天晚上你都看到我放一个箱子在那边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有7句话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成了，从创世以来所有人类的罪恶
到耶稣那个时候，从耶稣那个时候到以后，生生不息，人类的罪，包括你我，可能不小心犯罪，明天的犯罪，他已经在十字架说 It is finished， 怎样，他都可以 cover。所以只有耶稣洗罪。哎，我就常常问，哎，请问，哎，你衣服脏了用什么洗？啊？哎，洗衣机洗衣服的哦。好，请问那个吃饱饭碗筷用什么洗？洗碗巾。哎，身体脏了用什么洗？沐浴乳、活水水。那心里脏了用什么洗？哎，每一种都靠别人的，什么都有，只有心里脏了。没有人告诉你，有人说放下屠刀立地之国，好，就是假如我今天就放下，我又不跟他保留，我不会犯罪，而且以前的罪怎么解决？没有人告诉你，只有耶稣十字架上 It is finished。 所以我那个箱子有多少人把多少的痛苦，把多少的怨恨，把多少的罪恶都丢在那里？我常常我就常常讲这个问题，哎，因为牧师，你家的热是什么时候在打？
我们住公寓，所以就是
丢到那个屋里头。好，有没有做耗子？有没有？啊，那你家热是什么时候在打？哦，每一个天不同，每一个地方好。好，请问到是什么到什么热色？你要不要带出去？那你不带出去怎么样？他有没有到你家子里？没有，我就是你拿出去的。哎，有哪一个人拿出去的垃圾，曾经被他发，他又推到你的门口，有没有？你在隔壁说，只要拿出去，他就倒掉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隔壁说，只要拿出去就倒掉。哎呀，耶稣就是这样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人。只要我认罪，他就赦免。你在隔壁说，只要我认罪，他就赦免。传教的福音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接着，哦，他就说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，在这边流血，所以他要洗净解决我的罪，我的罪。哎，啊，昨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，啊，那个少牧师他说是牧师，他说昨天他去丢下一个40年前只有他和上帝知道的罪。他昨天丢下去的，这一再丢下去，他说全部他经历了那种第二次经历到圣灵的喜乐的，他心胸就敞开了。感谢主，耶稣能洗净你的罪，你不必天天把那个垃圾放在家里，你要拿出来，要拿出来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只要我们认罪，他就赦免。这个就是耶稣的福音。好，思想，耶稣主动的来到，耶稣主动的来到这个带着失望、惧怕、罪感、怀疑、困扰的门徒的所在，向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所以，我今天我就发现，我遇到第一次来到圣山，不，圣山，那是要到牧林。我就说我这一次来要向你们说愿你们平安，阿们。哎，你向隔壁说愿你平安。是，先是是怎么样？因为没有责备我，今天你来到这里，我要向你说耶稣没有责备，都接纳你，还希望你平安，阿们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所以感谢主，你会有喜乐，因为他已宣告 It is finished。为什么他能这样？因为他已经被钉十字架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今日他也这样的对待你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在这里，你我都可以一个新的开始。你今天来，我相信神要祝福你。你今天来，有几个新的来，我知道神要祝福你。 那神一定在这里有他奇妙的工作。第二，接受差遣，传主福音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，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哎，平安讲的，为什么又讲一次平安？哎，这次平安后来带了一个差遣，在就是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差遣你，愿你们平安。不只是要拿掉门徒的失望，不只是要除去门徒的惧怕，不只是要消除门徒的这一个罪感，不只是要厘清门徒信仰的困扰，他更带来一个托付。所以当耶稣说愿你平安带来的差遣，他说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，这是一个托付。许多我们来到教会，来到牧灵，来这里认识主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已经接受第一个平安，可是耶稣要你接受第二个平安。这个平安是带着一个托付，就是你要去向许多周遭的人来向你，向他们说耶稣也要你平安。我不晓得你周遭的人有没有，你感觉他生活很痛苦的，有没有这种人？你有没有发现有许多人活在痛苦当中？因为耶稣说愿你们平安，因为许多人活在这样的光景，愿你们平安。所以在这里我就让我们就好好看，他差遣我要把上帝的救恩、上帝的平安、上帝的喜乐带给别人。在这里，在复活的清晨，有妇女到坟墓去要告耶稣，遇见耶稣都向他们说，遇见天使都向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，然后接着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们，因为他的门徒还在罪感，还在怀疑，还在失望，还在困扰当中。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他们活在等，还有他说去告诉他们门徒和彼得，他彼得活在自己的罪感里面，哎呀，我怎么发重启示不认我的主。耶稣特别知道他的需要，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，特别提他的名，这个是何等的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愿你们平安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耶稣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，是带着迫切的差遣，因为太多的人活在失望、痛苦、怀疑当中。我记得他领受平安，快去传这平安的福音。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在路加福音24章啊，他们两个啊要回，因为耶稣已经死了，被钉了，两个人就跟随耶稣跟到最后被钉，两个人在叹息。哎，耶稣知道他们，所以耶稣就走进去。你们在等什么？你从哪里来？路上，你在路上，你这两天你没有知道什么事？他说什么？啊，就是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们原来跟他是在，不晓得到哪里去。耶稣的就还在讲圣经的事情，那耶稣会被历史讲的他们都活了，讲到最后呢，哎，快到以马忤斯，他们到家了，耶稣好像很急，他说留下来，他们就强留耶稣。哎，我就发现只要你愿意请耶稣，耶稣就会带你在一起，那耶稣就留下来。然后准备晚餐的时候准备好啊，请客人耶稣一起吃饭，没有想到耶稣站起来就拿起了饼，就拨开，他们就记得这就是耶稣拨饼的情景。哇，他们就充满喜乐。耶稣让他们知道以后，耶稣就消失了，他们就充满了这高兴。下午从耶路撒冷，现在已经夜晚，路并难走，可是他们就赶快回去，因为他怎样要去报佳音。因为神那些门徒还在那些痛当中，哎，感谢主，你信主的有盼望。可是我们当中有没有？我们当中有没有父母还没有信主？有没有？哎，我们要向他传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兄弟姊妹还没有信主的？有吗？哎呀，我们要赶快向他传，因为。
你现在可以说赶快去传，
赶
快去传，赶快去传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，他说差遣是何等严肃的事情，他说父怎么差遣我从天上来到地上，我同样这样差遣你们，是很严肃的，同样的差遣，同样的圣咒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感受到他差遣我们，要我们参与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来一起念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
请问有没有这些人在你的旁边？我们赶快去传吧，阿门。
我们再讲，你看许多人活在失望、惧怕、罪感、戒困难，他们需要平安。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人，
使人成为主的门徒。这是最大的礼物，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。原来是通过你，可是以后
他要直接到耶稣的面前。
所以历史的见证，200多年前 Morrison 他把福音传给华人，来到中国不能进去，那时候不能进去，只好在马靠澳门，在那边翻译圣经，他那边传福音。当他把一个人第一个受洗的叫最高信徒，他就都说上帝啊，这是以后千千万万的华人接受主的第一个果子，以后多少人要信主，他的华人里面今天多少，我在国内7000万、8000万的基督徒不信主。哎，有一天你讲到天上的时候遇到莫里斯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躲开还是想到说谢谢你，谢谢感激你？
对了，
对。还有我们1865年他升天了，戴德森把福音带到内陆，带到甘肃，带到新疆，带到内陆不方便的地方。他们在中国已经不带了，带上灯，带去中。哎呀，感谢主恩典，就是这样。我们
假如带去中，我想三类他会来这里传福音，一定向他谢谢你们的祖先把福音带给我。
我就想到还有马甲医生也1865年把福音传到台湾，1872年啊马歇竟然把福音也传到北台湾。所以我们对他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。我自己，我的祖父信主，我的祖母信主，把福音带给我们全家。我祖母信主以后很感谢神的恩典拯救了他，所以他就奉献了长子我的爸爸做传道人，那我的爸爸就奉献长子我的哥哥做传道人，我的哥哥又奉献他的长子啊，是要在西雅图在那边啊做传道人。那你会说你呢？啊，我原来是因为哥哥要做奉献的道路，我专门要赚钱支持他。没有想到大学说刚才讲被耶稣逮到。说去了，你也去了，所以我今天才在这里。所以我加入这个行业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所以今日领受平安，你我都可以成为家人的平的祝福。这里有没有第三代的基督徒？云三代？哦，感谢主。有没有第四代的？万事俱上，那到底是第几代的？我认为是4、5代的哦，感谢主。那第二代的有没有？我感谢主。有没有第一代的？我第一代的敢举手吗？我要向你说，你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，你会成为你的家族的祝福。你是第一代，正如我祖父第一代，人到我们这里，你第一代，你就成为家族的祝福。阿门。所以我就想，我台湖教会，我在这里任牧灵。我台湖教会其实1970年台湖教会啊，在那边开设，我是75年去参与的。那么我们就发现，1979年我们开设第一个分会东安，哎，1982年我们集合4个分会合起来成为一个台湖的总会，有一个足坛运动。那1982年五间教会成立，1986年 我从主领受，为主图谋大事，抢救百万灵魂，带回到总会同大家同心接纳，这个成为台福教会宣教职堂的目标。然后我们就有9025宣教职堂的意向。那1989年，我的同学黄彼得牧师，他告诉我：“哎呀，澳洲、纽西兰华明正在这里，你来看一看。”我一来一看，89年，哇，感谢主！那一趟来，和40几个人接触，竟然有36个人接受主，我就发现福音在这里开展。所以1989年11月，我们就在墨尔本开始第23台福教会第23街。然后1990年3月25号就在奥克兰成立第20街。然后1990年的4月1号，我们到雪梨，就这样开始。阿门。有一个意向，大家同心就不同了。那在这里2050年职场意向，那我们再开始1996年教会33间，我们就定下一个目标，2000年有50间的教会，第50间在台湾的新庄的地方。感谢主。那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完成意向的秘诀，圣灵的引领，弟兄姊妹的同心，来一起念，来完成意向的秘诀，圣灵的引领，弟兄姊妹的同心。哎，我今天听到我的牧师说，这个地方有大概5000-6000华人在这里，
讲国语的
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能不能排在前面进来，可以吗？有没有后悔？
有，
真的吗？有一些教会不行，有一些教会，因为早期的教会，他们的坟墓就在教堂旁边，他们说剩下几块墓地，所以不能太多人进来了。哎，不是，我们有足够地方，我们不会被考虑那些。我们教会是欢迎新来的人，等一下会欢迎你们新来的，就是我们教会欢迎。好，我们就抱着大家同心，那我就台福喜人2020200个据点，好，然后是2个信徒一起敬拜。我们剩下3年，现在是1月嘛，我们下3年，现在是3年，已经3个月就现在过去了。所以，那我就想，我们教会的目标、个人的目标、小组目标、团体教会目标，能不能得人？那我先把这个见证讲出来，让我们为主多得一个人。阿门。 你可以吗？哎，慢点。
十几个人可以带两个人，我们带三个人就好了。第三个人自己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
可以。
哎，那明年我们就多24个人受洗，对不对？那不一定带着人马上受洗嘛，所以我们带着人加倍，我们明年来带50位信徒。啊，其实呢，大家都更精，每一个人就带一个人，能带到教会，然后在当中有一半的人受洗。你看，今天我们教会多少人？
大概。
七十个，假如每一个人都带一个来的话，我们教会变成多少人？
150个人。
那150个当中，
大家带，
对呀、啊，就不同了。感谢主，列维牧师向我说，这里已经过500人了。
那个盛小梅的聚会有做过500，在后面都开始。
感谢主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盛小梅，就是他的爸爸在医院的时候，有人让我去带他绝子的。那没有想到，他的家族就有一个盛小梅出来。
感谢主。
你向隔壁说，带人信主的人有福了。
感谢主。
因为你所带的人，不晓得多少人被主用上。阿门。 耶稣就来到那些软弱的门徒说，愿你们平安，不找我开心，我也在这里面，然后说什么，还好我在想，我不想我们当中有人当老板，没有，我没有当老板，我没有一个老板啊，老板，我只要会说，你找要你的工人去买东西，要不要给他钱？哪有老板要工人去买东西？你自己说，没有。耶稣要说见你是恩主的时候，愿你们平安，不求差遣我，我也差遣你们。他也知道你不能，他也知道你软弱，但是他说，你们说是你。阿门。你。 可以带一个人的，可以带一个人到这没有？那就四个吗？他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有谁？带一个，带一个，先带一个，可以吗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讲到吗？可以吗？先到哪里了？带一个，站起来，
带一个，
带一个。
Thank you. 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帮助，也成为众人的帮助。
一直到见耶稣的面，这样祷告祈求，奉我得胜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好，我们在暂时时间里就回过来，来谢主，把荣耀给耶稣，来。
交给主席。